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这两位，一个是天成，一个陈然，我们是天然的组合，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
嗯，是的。那天成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啊。那我知道呢，您已经信主很多年了。
嗯，
经常都会读啊，是吗？
嗯
嗯，那你有没有试过哦？因为在读啊的当中呢，主改变了你的心意的，或者是你的意念的这样的事情呢？
啊，其实常常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当你遇到一些的事情，嗯、比如说简单的来讲，你的工作的当中遇到了一些的，比如说写东西，
嗯，
或者是要录音的一些的准备，那有的时候呢，主常常给我一些的智慧，让我去知道怎么去做。有的时候呢，遇到人生当中的一些的大问题，比如说人生的选择呀，或者是你道路怎么去走的时候呢，上主借着他的话语给我很多的鼓励。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跟主的关系的建立当中呢，主呢常常用这种方式呢，让我能够清楚的看到他的带领。
嗯，是的啊，这是多么美好的一种关系啊，和上主。可能有时候我们自己认为，嗯，可能 A 这个计划是最好的，最好的，一直像跟主在祷告啊，但是主一直都不在，不听我们的祷告。但是主呢，他会有更好的安排给我们，来改变我们的意念。
嗯，对啊，有的时候我们想到就是以为是最好的，但是主给你预备的可能是更好的。
对，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在人生的当中我们都可以去经历的。那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
有啊，其实经常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些经历。比如说在生活当中或者在工作当中会遇到一些的困难，就跟主去祷告读啊，希望主帮我解决，帮我挪去这些困难。后来当主改变我的心意，我才知道啊，主让我经历这些困难其实是想让我学习面对这些困难，在这些困难当中让我能够得到成长。
嗯，其实呢，我们人呢常常希望我们能够有顺利啊，有平安，有健康，但是呢有的时候会经历一些的患难啊，困苦啊，挑战啊。其实上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去学习怎么去仰望他，依靠他，怎么样跟他建立关系。所以我发现呢，主呢他愿意跟我们来互动的，愿意跟我们来对话的。所以当我们跟他对话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听到他的声音，我们就能够看到他的带领。这就是上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呢给我们这样的恩典。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从主而来的大喜信息。
你知道有史以来古今中外人类当中空前绝后的伟大事件是什么？
我觉得人类可以上天下海应该是有历史性的创举吧。
不是，1969年7月，当美国太空船降落在月球时，时任的美国总统宣告说，登陆月球是人类历史的空前创举。当时有一位牧师回应说，不是，人类历史空前绝后的伟大时刻乃是这位无限永恒的上主成为人降临到世界的这一刻，主的降生、受死和复活为人类带来大喜的信息。从主而来的大喜信息。
Dosti Salam， 我是杨天成。
你好，我是李兰。杨老师啊，
哎，
古兰经里边有没有讲到基督和穆罕默德的不同之处呢？
有啊，而且在古兰经当中几乎所有的论述都讲到耶稣是高于穆罕默德的。
什么？耶稣比穆罕默德高？古兰经是怎么讲的？
首先呢，降生的预言在古兰经《伊姆兰的家属章》3:45记录， 耶稣降世之前，天仙对他母亲麦尔烟说：麦尔烟呐，真主的确把从他发出的一句话向你报喜，他的名字是麦尔烟之子麦西哈尔撒，在今世和后世都是有面子的，是真主所亲近的。但古兰经就没有预言天使说穆罕默德会出生，可见基督是主的道，或者是主的话语，成为肉身，而穆罕默德仅仅只是听说了主的道。
有道理。
那再说啊，主降生的过程，耶稣是通过显迹从童贞女麦尔烟生下，主把自己的灵吹进麦尔烟体内，就是他的道在麦尔烟身体里孕育，这就是麦西哈的受孕经过。古兰经众先知章21章91节，还有禁戒章66章12节就写道，你应当叙述那保持贞操的女子，我把我的精神吹进她的体内，我曾以她的儿子为世的一个迹象，我曾以他的儿子为世人的一个迹象。而穆罕默德呢，就是他父亲阿卜杜拉和他母亲阿明娜通过自然怀孕的方式所生的。
所以古兰经承认耶稣在人类之中是独一无二，毕竟他的父亲并非来自人间。还有呢，
在比较耶稣和穆罕默德的公义，根据古兰经，所有人都会犯罪悖逆，连众先知和上主的众使者也是一样的，唯独耶稣没犯尽悖逆。麦尔烟章19章19节记录了安拉的使者对麦尔烟说，我只是你的主的使者，我来给你一个纯洁无罪的儿子。但是穆罕默德就受到安拉的命令，要开口为自己的罪恶祈求赦免。在穆罕默德章47章19节，赦宥者章40章55节，开拓章94章1到3节，还有胜利章48章1到2节，都记着安拉对穆罕默德说的话，你应当知道除真主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你应当为你的过失而求饶。
啊，这样听起来，上主这一条诫命似乎假定了穆罕默德的确是犯禁悖逆。
还有第四啊，关于启示，耶稣自己就是主的道或者是主的话语，他不需要借着某种中保获得主的话语，因为这道或者这话语本身已经从一开始就在他里面了，因为他就是主的话或者是主的道成为肉身。在以姆兰家属章3章45节，因此麦尔烟19章34节评价他说，这是麦尔烟的儿子尔撒，这是你们所争论的真理之言。但是呢，穆罕默德一直以来只是从天仙加百列那里间接的领受安拉的话语。根据古兰经，安拉一次都没有直接和穆罕默德交谈过，而且穆罕默德领受启示的经历往往使他精疲力尽，好几次他直接陷入昏迷，有时候呢，这经历他看起来像醉了，有时候呢，他又像陷入了恐惧。
穆罕默德真不容易。
还有第五啊，就是显迹。耶稣实行神迹医治了许多的人，又曾经叫人直接从死里复活。古兰经总结耶稣实行的显迹说，尔撒说，我确已把你们的主所降世一种显迹带来给你们了，我必定为你们用泥做一个像鸟一样的东西，我吹口气在里面，它就奉真主的命令而飞动，我奉上主的命令能医治天然盲、大麻风，又能使死者复活，又能把你们所吃的和你们储藏在家里的食物告诉你， 又能把你们所吃的和你们储藏在家里的食物告诉你们。伊姆兰家属章三章四十九节，宴席章五章一百一十一节讲到穆罕默德从未行过这些神迹。
啊，的确，天经就记录了耶稣基督呢，很容易就行过三十七个神迹。
还有第六啊，预言死亡。在古兰经当中，安拉预言了基督的死，却没有预言穆罕默德的死。伊姆兰的家书三章五十五节写着说，当时真主对尔撒说，我必定要使你受终，要把你擢升到我那里。
天经呢也三次记录了耶稣他预言自己的死还有复活。
耶稣死后复活，以活的样式升到了天国，他现在还活着，并且要在世界的末了再来。相反的，穆罕默德却死了，葬在麦地那的清真寺里。所以呢，伊姆兰的家属章三章四十五节写着，基督在今世和后世都是有面子的，是真主所亲近的。
有一件事呢，我是肯定的，那就是呢，耶稣基督他为了成就他救人和更新生命的计划，他完全不在乎自己的面子的。那虽然呢，他被钉十字架，但是后来又复活了，所以他没有躺在坟墓里，因为他仍然活着。
嗯，对呀，今天还不断的有人经历这位活着的主的拯救和更新，像阿利尤，这是他的见证，我们一起来听。
我的名字叫阿利尤，住在尼日利亚。以前是穆斯林的时候，曾经想在我的国家里完全肃清基督教。我有一大笔钱，数不清的战友，还有跟官员和当地人建立的人脉。我们持久地对抗耶稣信仰，可是作战计划却从没有成功过。我开始觉得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保护尼日利亚的基督徒，使我们难以对他们造成任何重创。我熟悉古兰经，并且一次又一次意识到，古兰经里基督的地位远比穆罕默德崇高。因为害怕其他穆斯林，我就不敢承认以求自保。我心里其实很清楚自己正走向地狱，因为我借用了黑暗的魔鬼权势。最后我觉悟了，我向一个牧师求助，向他承认了自己的罪，接受了耶稣的救恩。可是大多数当地基督徒却怕我，毕竟我曾是他们的仇敌。后来我终于找到一个愿意接纳我的基督徒，最终委身生命给耶稣。这时如山一般的罪恶感终于从我的肩头卸下，我生命里第一次感受到基督就是光明的源头，真光的至高权柄胜过黑暗的权势，从此就成了我的座右铭。许多穆斯林想取我性命，但现在我还活着，而且四处呼召我的穆斯林弟兄们跟随那位比穆罕默德更大的基督。
真光的至高权柄胜过黑暗的权势，阿利优现在接受了真光，那么你呢？
天经引致乐，提莫泰一书一章十五节这样说，麦西哈尔撒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值得完全接纳的。
主的降生、受死和复活，为人类带来大喜的信息。
从主而来的大喜信息。
我们从这个 天经或者古兰经当中呢，我们看到描写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平或者人生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其实给他一个很高的地位，包括在古兰经里面当中呢，讲到他的这个身份，讲到他的地位的时候呢，都是很独特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呢，在古兰经里面描写他是奇妙的成胎，包括他的出生，他的怀孕都是很独特的。那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上主用这个灵啊，来让这个童贞女麦尔焉能够怀孕，能够生子。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经历。还有呢，就是他是上主对人类的祝福，就表明透过耶稣呢，把这个恩典和救恩呢带给世人。还有呢，就是他是由圣灵所支持的，所以在这个古兰经当中讲到，神圣的灵是安拉的至高尊名，是他使尔萨从死里复生，这就是古兰经里面描写的。还有呢，他死亡后的升天，他的信息和生命的道确实是可靠的。所以在古兰经里面讲到他的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这些都是一个真实的，而且呢表明他是无罪的。再有就是证明他信息独一性的标志，正像所传讲的信息一样，也就是他所讲的跟他所说的是一致的。所以在古兰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你们给尔撒麦尔焉的儿子清楚的证明，这里面就是讲明说他所讲的跟他所做的这些都是一个一致的，特别是他的显迹，他的神迹都是来证明他的大能。最后呢，就是表明他是无所不知的，因为他的神性让他能够表现出他是从天上来到地上的那位上主。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给心灵讲故事。
每个人的人生都在讲着不同的故事，
每个故事都在启示着人生的真智慧。
故事论尽人生，人生谱写故事。
李兰为你讲述生命的故事，
给心灵讲故事。
亲爱的 Dusty， 我是李兰，很开心能够在这个栏目里边跟你分享一些心灵故事，希望透过这些故事让你心灵找到呼吸的空间。今天想跟你分享一个有关杜阿的故事。有一天，外婆注意到她的小孙子很不对劲儿，平常小孙子都是心平气和，很专心地做事。但是这几天，他精神不集中，而且异常的急躁。于是外婆关切地问他：“
亲爱的，到底怎么回事儿啊？”
小孙子烦躁地说：“
我最喜爱的弹珠不见了，剩下猫眼的那个，我好不容易才得到它，可是不见了。”
外婆帮着小孙子找啊找，还是找不到。外婆也找累了，拉着小孙子的手说：“
我们来读啊好吗？”
小孙子说：“
好，求求山主帮我找回来，那可是我最心爱的弹珠呢。”
于是他们就跪在地板上一起读啊。读啊之后，小孙子似乎平静多了，很快地做完该做的功课，就去玩玩具模型了。第二天，外婆想起那颗弹珠，她很不愿意问小孙子，怕惹他伤心。可是看到小孙子又像往常一样欢欢喜喜， 于是问他：
亲爱的，你找到你的宝贝弹珠了？
小孙子回答说：
哦，没有，还是没找到。
外婆说：
哦，我看你开开心心的，还以为你找到了呢。
没有，可是主让我不再想要找了。
小孙子心情愉快地说：
让我去玩爸爸上次给我的模型啊。
外婆看到小孙子玩得很开心，几天之后又送给他一盒玩具模型。亲爱的 Dosti， 是的，读而不见的每一次都会让我们得到所想要的东西，但是读而会让我们得到平安和喜乐。尹志乐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说：要毫无忧虑，只要凡事通过恳求、祈祷，带着知感的心，把你们的要求告诉真主，这样真主所赐超乎想象的平安要在麦西哈尔萨里护佑你们的心思意念。读阿一定会得到上主的回应，除了平安和喜乐以外，还会得到比原先想的更好。上主借着我们的读阿改变我们的心意，让人算变得与天算接近。天意总是高过人算的，所以上主给我们的显然比我们自己原先盘算的还要好。
山林有个小孩，求助双声不停祷告，孩子说主会听，主每次都会听，只是这次他告诉我不可以，不可以，只是这次他告诉我不可以。神听你祷告，他从不失信，你只管安静等候。神听你祷告，当献上感恩，你不要怀疑放弃，黎明就要从黑夜中破晓，新的一天就要勇敢出现。安静等候，神听你祷告，当献上感恩，你不要怀疑放弃，黎明就要从黑夜中破晓，新的一天就要勇敢出现。
透过故事的启迪，得到智慧的真谛；
透过人生的领悟，谱写生命的故事。
李兰透过一个个故事，带你寻找生命的意义，追寻人生的方向。
给心灵讲故事。
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在这个信仰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都是希望透过祷告跟我们的上主建立一个好的关系。但是你发现呢，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多阿呢，好像是没有答案的。有的时候我们向主来祈求的时候呢，好像是没有结果的。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跟主的关系越来越近的时候，我的内心是平安的。
是的，
越来越喜乐了，虽然没有结果，但是我的内心呢却是越来越喜乐的。那这样的过程呢，其实就是主给我们的一个回应啊。
嗯，是的，当上主还没有回应我们的读阿时候呢，那我们要以怎么样的心情去面对呢？那其实呢，我们只要是相信主有他的时间和他的心意，我们就安然的在他的安排当中就可以了。
嗯，所以这个过程呢是非常重要的。
对，
主不在于说给我们什么答案，或者是我们不在于说上主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但是最关键就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呢，透过这种接触，让我们能够互相的认识，特别是我们能够认识我们的主，他的美善，他的荣耀，他的做事的方式，让我们更清楚的知道，也让我学习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主怎么样去带领我，主怎么样去祝福我。那这个过程也可能是没有结果，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经历了主的那种安慰，那种同行，那种保守，那种看顾，我内心当中自然有这种感恩，有那种喜乐的心。所以呢，我们能够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去认识主，这才是最关键的。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引之乐耶哈雅卷14:6，
尔撒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通过我，没有人能亲近父。
嗯，主这样的应许，他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就是那个真正的那个道路，让我们在人生的里面看到主的带领。他也是真理，也就是他给我们的话语都是绝对的，都是真实的，也是生命。这个生命让我们在永恒的里面享受他的恩典，享受他的同在。所以透过他，我们才能够来到我们的上主的里面，能够跟上主有这样的一个互动。所以我们认识主需要有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我们跟主的接触，跟主的这种互动的里面能够去认识他。所以在主的应许的里面，我们能够看到主所讲的所做的都是给我们极大的恩典，给我们极大的祝福，也盼望我们能够在人生的里面，我们都是能够经历主，认识主。我们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联系，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122 13229966122，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随时跟我们来分享，或者你有什么让我们来为你读阿的，都可以告诉给我们，我们随时跟你来联系。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